大家好，正式节目开始之前，先插播一条硬广。我们准备在2月28号到3月4号，组织大家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。这个地方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。成都从汉朝，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，就是西南的重镇，也可以说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。在隋唐时期，甚至有洋一亿二之称，全国经济重心排第二。自古以来，繁树发达，所以古迹众多，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，这个我们要参观。另外，成都市内，比如说有武侯祠、文殊院、青阳宫、杜甫草堂，还有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，这些著名的古迹。另外呢，四川省博也是要去的地方，所以成都之行，保证您不虚此行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。最近呢，听说前总统拜登退休后也不闲着，和好莱坞签了一份合同，这就意味着未来啊，拜登可能要跻身影视圈，在各大银幕中看到他的身影。美国总统的退休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，无论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名，他们啊都不断的给自己找活干。他们退休后的发挥余热，也让他们过上了较为优越的生活。那么，美国总统退休后待遇如何？经历过哪些政策上的调整？咱们今天就来聊了。今天啊，咱们提到退休总统，可能想到的就是正国级干部退休。无论是退休金还是衣食住行，美国政府都得给不少吧？其实啊，远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美国总统啊都是没有退休金的。在建国之初，美国国会制度规定，总统年薪为 2.5 万美元，如果按照购买力算，那就相当于今天的60多万，看上去工资不少。不过考虑到总统最多只能当两任，想凭这点工资积蓄来养老，恐怕是有难度。况且啊，总统一般也存不下钱来。因为早期的总统呢，没有额外津贴，也没有公款消费，各种社交活动的组织费用或者是日常的开销都要完全由自己负责，到退休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已经所剩无几，以至于总统大人在退休之后啊都是花自己的老本儿。比如华盛顿，他在弗吉尼亚有一大片庄园，这座庄园呢就保证了他有足够的财力颐养天年。然而，如果总统在退休后经营不善，或者是压根儿就没有丰厚的家底，那退休生活自然是要多惨有多惨。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开了前总统破产的先河。本来啊，他家产是有不少的，在家乡弗吉尼亚拥有5000英亩的种植园和200名奴隶。可是呢，由于卸任之后不善于打理种植园，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。再加上天灾的袭击，最后啊负债累累。本来想靠着拍卖土地来还清债务，但他的土地涉及到所有权问题，没有契证拍卖不了。到最后，杰斐逊只能是守着一大片荒地，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，面对巨额债务也只能靠出售藏书来还债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美元的购买力和18世纪末相比已经有所下降，可是这总统的工资却不见任何上涨。第五任前总统詹姆斯·门罗在担任总统的时候 ,2.5 万美元的年薪已经没那么值钱，但是他的生活开支却很大，尤其是任上推行门罗主义，频繁干预拉丁美洲的独立事业。在门罗与拉美独立领袖会面时，很多时候是没法走国事访问的流程的，都是以私人身份见面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会面就没法走公款报销，也就只能从门罗的个人腰包里拨款。一来二去呢，这门罗几乎是贷款上班。卸任后，他给自己留了一屁股债。面对这些债务，门罗连自己的宅子都卖了，只能和女儿挤在一起住。后来还拉下脸皮给国会写信，要求给他提供经济援助。可是国会对门罗的请求置之不理。没办法，门罗只能向曾经的前辈前总统杰斐逊求救，却发现杰斐逊过得比自己还惨。最后呢，是时任总统小亚当斯不计前嫌，并没有因为门罗曾经跟着杰斐逊反对他爸爸就选择见死不救，特批给他女婿提供了一份纽约邮政局长的职务， 他女婿通过这份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，这才让门罗不至于死在大街上。也正是因为这些退休就破产的前车之鉴太多，后来的总统们只要条件允许，下岗之后都会尽快再就业。第十任总统约翰·泰勒卸任后，赶上南北战争，他为了挣钱到南方担任国会议员，给分裂势力站台，以至于名声扫地。去世后，联邦政府都不给他降半旗致哀。20世纪初的总统塔夫托在卸任后也不闲着，担任首席大法官。今天美国最高法大厦就是塔夫托在任期间到国会演讲，最后让国会同意修建的。进入20世纪以后啊，面对退休总统的窘迫，也有人为他们鸣不平。在世界钢铁巨头安德鲁·卡耐基的牵头下，一些议员就主张给总统每年$20,000的退休金，让退休老干部体面的生活，这也是在维护美国的形象。但是国会议员们十分不满，认为此举会开商界靠捐助干涉政治的头，往严重了说，这就是政商勾结搞腐败。甚至有人认为卡耐基是在撒点小钱，借总统给自己打广告。于是粗暴地拒绝了卡耐基的好意，卡耐基也很生气，此事就再也没有提过。直到二战结束以后，改善老干部的待遇才再次提上日程。当时的前总统杜鲁门本来就出身贫寒，步入政坛后的几次投资也都以失败告终。当总统的时候呢，就欠下了一堆外债，8年的总统生涯挣的那点钱都用来还债了，这就使得他退休之后一度要在老丈人家里寄人篱下。面对他的悲惨处境，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于心不忍，在1958年果断下令推进前任总统法案，改善老干部的待遇。每年光是退休金就给$25,000，再加上什么住房补贴、免费医疗，足以让老总统衣食无忧了。在推行这项法案时，美国前总统就剩下胡佛和杜鲁门两位，其中这胡佛家里有矿，不在乎这仨瓜俩枣。为了避免让杜鲁门觉得尴尬，胡佛在法案推出后就第一时间跑去领钱，这样的话就不显得是给杜鲁门开特例，让杜鲁门这脸上挂得住。近几十年来，前任总统法案经过不断的修改，老干部的待遇已经是大为改观了。除了金钱上的发放，总统可以在退休之后依然享受国家安保，总统特工队会保护他的安全。美国还会在总统退休后继续支持他办公，他可以租办公室，并且聘用一个助理，国家报销开支。说白了，只要这些老干部不乱花、不投资、不欠债，安享晚年那是绝对没有问题。当然了，那也架不住有些总统还想奋斗一番，或者是自己本身有巨额债务，那就使得他们还得想办法在退休之后捞外快。好在现在媒体和网络都非常发达，总统们可以靠走学和出书赚钱。克林顿由于在白宫传出了桃色新闻，他花了巨额的真金白银打官司才宣告胜诉，这些钱可都是克林顿贷款来的，在退休卖完身家后还欠着大几百万的律师费。于是啊，克林顿异常勤奋，不断的走学、演讲、站台，还写书报猛料。为了销量，克林顿也是什么劲爆写什么，不仅有自己和莱文斯基的二三事儿，还有自己怎么背着希拉里和别的女人颠鸾倒凤，以及被希拉里捉奸后自己怎么跪的搓衣板，都和读者娓娓道来。咱们现在看克林顿跟特朗普一样的年纪，但明显苍老很多，估计啊就是被还债的生活压力给折腾的。另一个前总统奥巴马卸任时只有55岁，考虑到自己还算年轻力壮，奥巴马到各地站台赚出场费，尤其是有一年上海的微商大会上，奥巴马还亲临现场参会，主要业务就是和人握手合影，一张照片几千到几万不等，都是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美国的前总统们把别的路子都尝试了一遍，只有拍戏这个行业还属于尚未开发的蓝海。拜登今年82岁，正是奋斗的年纪，希望老头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刻苦钻研，多磨练演技，以适应不同的角色，别跟戈尔巴乔夫似的只会在电影中扮演自己。好了，关于美国总统退休后的待遇问题，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